教会3周年的感恩崇拜，我们特别要感谢主，在这过去3年当中，主给我们的祝福，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的喜乐。虽然在很多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尽满人的心愿，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有失望、灰心，许多的时候我们也很觉得自己软弱、无力。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在过去3年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事回想过来，我们都应该感谢主，我们都应该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各位看到今天的节目单，昨天我花一点时间把3年来的记录稍微看一下，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也是向各位一个小小的报告。我想在这个表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今天检讨一下，也值得我们互相勉励，作为我们以后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一个参考。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在以后更应该努力，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我记得第一年我们开始在这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一年带领一个人信主。假如我们每一个人一年带领一个人信主，第二年我们的人数就应该有1倍，第三年我们就应该有4倍啊！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累计下去。所以在这方面，我心里深知自己感觉到很亏欠，我们很多的地方我们做得不够。我们盼望在未来的年代里，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福音见证的教会，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福音的使者，大家齐心努力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将来在主的日子里我们可以交账，也可以领奖赏。在灵性方面，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年当中，很多人在灵里面的追求、努力、长进，我们都非常感谢神啊。有一些虽然长进的不快，但是仍然有进步，但是有一些似乎是停顿，甚至有人甚至是赶不上，竟然后退失散了。这是我们在祷告上、在关心上、在爱心上很多的地方我们没有做到的，也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今后年代里面能够彼此多在主里面激励，一同奔走天路，追求属灵的长进。我觉得教会最重要一个需要就是祷告。我们特别觉得在这些年当中，我们祷告方面的亏欠，没有一个教会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能够蒙神祝福，没有一个信徒不是一个祷告的信徒能够在灵里面长进的。所以我们很深切地感觉到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祷告。我个人在祷告中求神赐下祷告的灵，把一个祷告的负担托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假如我们不注意到祷告，无论我们个人的灵性，无论教会都不能进步。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祷告上多付上代价。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在周日除了礼拜五的查经祷告以外，我们只能在礼拜聚会完了以后有一个祷告会在下面，我们盼望更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参加进来，让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第四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薄饼聚会我们的属灵的这个情形不是很热诚，也不是在灵里面很火热。我们盼望各位注意这件事情，我们始终不把这个聚会安排成像别的聚会有节目有次序，我们就是愿意给圣灵有更多动工的机会。我们不盼望薄饼聚会是牧师一个人在领，而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参加到这个聚会的来，都在主的饼或主的杯上大家一同有份。所以我们盼望这不是一个意识，也不是一个形式，而是真实能够在薄饼纪念主这件事情上让主有所得着，亲近主，主就亲近我们。这是我想到的第四一点。 第五一点，就是对整个教会而言，我们盼望教会能够在很正常的情形之下来长进，所以我们就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规律的来参加各样的聚会。一个灵命的晋升，一个灵命的长进，是靠着我们一切都是按照次序和有规矩的慢慢的生长的，绝不可能教会一下就发达起来。我常常觉得我们按部就班的使教会增长是根基很扎实的。教会是要健壮，不是要发胖。我想一个人如果要胖很容易，你只要多睡一点，多吃一点甜的东西，你很快就胖起来。但是胖不一定是一个健康的现象，一个真正健康的人应当是按部就班，一切顺着顺序的。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既不是发胖也不是发肿，而是在真道里面有根有基的按部就班的来长进。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在我们一切的聚会上我们都能够按照次序，在我们个人的灵修上我们都能够每天有固定的时间在主面前有灵修有祷告。我相信神会祝福我们个人，也祝福他自己的教会。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在以后各样的聚会上尽量我们都能够把他事先安排好，让一切的事情不缠绕我们，使我们能够很正常的来教会的聚会，参加各样的聚会。最后一点我就想到，要建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一个属世的组织，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这身体上尽我们肢体的本分，我们来配搭来侍奉，盼望今后有更多人来参加侍奉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侍奉当中，使我们能够把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能够增长。愿神恩待我们，愿主也祝福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地上成为一个见证，合乎神的心意，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天一天的扩展长大。今天因为是我们感恩的三周年，所以我就今天的信息就是用三层的救恩三层的救恩来纪念我们的三周年。我应该说三层的三层救恩，我们有很多的地方要数算主的恩典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对不起，约翰福音第五章，讲错了，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各位找到，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我们出声一同来念约翰福音五章24节，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一定处死入生了。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是我们信他的，就是信他的奉神的差遣到世上来成就了救恩的基督，凡是我们信他的，我们得了三种的恩典。第一个，凡是信他的就有永生；第二个，凡是信他的就不至于定罪；第三，是一进处死入生了。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是三重的救恩。我们说信他的就有永生，什么叫做永生？我们礼拜五的晚上曾经查考约翰福音第17章，主耶稣的祷告那里曾经提到，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耶稣的祷告里说，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耶稣基督， 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自从认识了神所差来的基督以后，我们就有永生。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那里说，他说信的人有永生，只要我们一信他，他就赐给我们生命。主说我是那生命的粮，吃的人就永远不死，吃的人就永远活着。这永远不死永远活着就是永生。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信主的人第一件事情，我们有永生，这是神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这个有永生啊，不是说我们将来死了以后有永生。好多人说哎，我们信主的将来有永生，不是将来有永生。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我们将来才有永生，乃是说我们信就有永生。从我们信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起，神就把永生赐给我们，就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永生呢，这个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是第一点，第一重的恩典。第二呢，我们看他说叫一些信他的人的怎么样，不至定罪。这个不至于定罪啊，是执着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神不按照我们的罪来审判我们。在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一句话说，他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谁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站在那个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那个公义又圣洁的神来审判我们呢？圣经说到那日我们一句话都要显露出来。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们谁能够说在神面前说我是无罪的呢？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接受了神所差来的基督以后，不单有永生，而且将来不定罪。所以我们看，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就不至于定罪。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那里说，他说如今呢，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非常喜欢读啊罗马书第八章，我不知道我读了多少遍，但是每读一遍，神给我无限的恩典，让我感受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罪人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第一句他说那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常常是我们心里面感觉到失去平安失去盼望的，怀着常常怀着一个恐惧羞耻的心，就是我们的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罗马书第八章不但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不定罪，到了三十四节他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那个谁能定我们的罪，不单包括人不能定我们的罪，就是神都不能够定我们的罪。因为神按照他儿子，按照他自己的应许，借了他儿子的救恩，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了。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二层我们所蒙的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不至于定罪。好，今天我们想到人呢常常有一个很恐惧，死亡对我们是一个最大的威胁。我们想死亡对我们的威胁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觉得死的可怕，因为死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个死究竟这么样的痛苦呢？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诉说，因为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每一个人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我们都要经历，所以我们对着死有个恐惧的心理，就是不知道这个死到底有多么痛苦，这对我们是精神上一个很大的威胁。第二方面呢，对我们的威胁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死了以后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这是我们精神上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我们刚才说死的痛苦可能是我们肉体上的威胁，死的恐惧可能是我们心灵里面的威胁。所以我们常常想到我们死了不知道要遇见什么事，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于是在我们还没有死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失去了平安，常常存着一个恐惧。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死后有审判，但是我们不至于定罪，因为神的恩典不单是我们有永生，而且他说不至于定罪。我常常纪念在巴西有一位童工， 是我们的一个亲爱的弟兄，他是我们教会的一位长老，当时我们一起在那里开始工作。后来呀，在去年的时候他得了这个 cancer， 医生宣告他只有两个月可以活，所以在这两个月当中啊，实在他活了三个多月四个月，在这两三个月当中他就写了很多的信向每一个人来认罪来道歉。我也收到他的信，他在很微小的一件事情上也提出来也向人认罪。我收到那封信我感动得流出眼泪来，因为我知道这位弟兄他要去见神以前，他不愿意带着任何一件很微小的罪去见我们圣洁的神，因为圣经说什么呢，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主。所以我收到他的信以后我心里非常的感动，但是我也为这位弟兄满心感谢主，因为他最后是平平安安的去见主。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尼采，那就是那位宣布神死了的尼采，他不相信神。尼采说宣布神死了并不是他说神还活着后来死了，他根本就否认神的存在。这个无神论者当他死的时候他恐怖的不得了，因为他在死亡面临他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要到何处去，结果他一个无神论者变得一个恐怖之下走向死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我们一个人能够不被定罪，我们对死没有惧怕。神不但赐给我们永生，而且永不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蒙受了多么样大的恩典，假如我们光得永生我们还要去受审判的话，说我们谁能够担当得起呢？有一些宗教他们把圣经来误解，说我们一个人呢不能够光靠耶稣基督得救，我们必须要靠我们的行为，我们必须要在很多的事情上得胜，我们必须要经过炼狱来熬炼，然后我们才能够在审判台前决定我们是否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我想这不是圣经的真道。假如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流血，使我们的罪驾付上了，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如果还要靠我们的行为还要经过炼狱，那你想我们这个人活着有什么平安呢？今天圣经明明地应许我们说信的人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我手里有一个担当，这是王慈弟兄写的，这是在十年以前的1969年3月29日艾森豪威尔死以前的时候一段的记录。我们晓得艾森豪威尔总统他是一个信主的，他在欧洲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是靠着祷告靠着神的引导打败了当时的纳粹德国。当他回来做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做了美国的总统，后来当他病的时候，当他有这个 cancer 有这个胃病这个癌症，知道他在世年日不久的时候，这个 Billy Graham 是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常常去看他。有一天呢，当Billy Graham 去看他的时候，他就问他，他说 Billy， 他说好不好请你再说一遍啊，他说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定重要，但是请你把基督的福音再给我说一遍。其实他早已经信主，他也知道他很有把握是得救的人，但是他愿意在死以前重温福音，使他能够再温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福音。这个 Billy Graham 就对他说，他说你的罪得蒙赦免，你现在可以上天堂，不是因为你行什么善事，也不是因为你捐过钱给教会，乃是因为救主耶稣基督替你死担当了你的罪，你得蒙赎罪上天堂，完全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艾森豪威尔总统听了这个话就对 Billy Graham 说，他说谢谢你 Billy， 他说我已经预备好了。说了这个话不久他就平平安安的去了，就到主耶稣基督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有很多的罪，我们一生也犯了很多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将来我们要去见主的时候，我们岂能带着我们的罪去见主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也不是靠着我们的捐款， 而是靠着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所以那个使我们去平安见主，我们一切的罪他不再计较，所以我们不至于定罪，是我们所蒙的一个最大的恩典。第三个我们蒙的恩典是什么呢？他说一既出死入生了。什么叫做出死入生？我想圣经对着出死入生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可以请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找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什么叫做出死入生？请大家一起念以弗所书二章一节第一节，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好，感谢主，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出死入生。本来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圣经里所讲的死，不单是我们的肉体要死，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跟神的隔离。我们在最终我们与神隔绝了，与神分离了，将来我们不单肉体要死，而且我们的灵魂要进到那永远的永生里去。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以前是在罪恶当中已经死了的人，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叫你们又活过来。谁叫我们又活过来呢？耶稣基督。接着耶稣基督不单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当我们已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他都按照应许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就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使我们的灵魂又活过来又苏醒过来，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蒙受神三重的恩典，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一定出死入生了。各位记得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故事，当那个浪子在外面流浪受尽了痛苦，悔改回到家里到父亲面前，父亲说什么？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死而复活，什么叫做死而复活呢？就是出死入生。那个旧我那个老我已经死了，旧事一过都变作新的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过去我们死在罪过过犯当中，但是今天神叫我们在基督里又活过来。这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三重的恩典，这三重的救恩，因为信耶稣基督出死入生。出死入生啊，是过去的事情，过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做成的。不治定罪是将来的恩典，有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主不按照我们的罪来审判我们，因为我们的罪都已经赦免了。但是救有永生呢，是现在的救恩。所以我们看见这三重的救恩，包括过去的事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是借着基督救赎了我们，是我们出死入生了。将来我们去见神的时候不至于定罪，现在我们因信就有永生。所以神赐给我们三重的救恩，包括过去将来我现在。我们应当怎样感谢神的恩典？圣经里讲有三件不可少的事情，在救恩当中有三件不可少的事情，我们再来给各位重新来温习一下好不好？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各位找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请。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在这看见 救恩第一件不可少的事情，少不了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刚才说，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怎么能够出死入生呢？我们出死入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好多的人把宗教看作一个悔过向善的一个哲学，一种思想。基督教不是要我们在里面改造我们自己，基督乃是要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救我，我们一切的罪，乃是借着他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以洗净。各位如果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那里说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罪是借着血被洁净的，罪是借着血得以赦免的。我们记得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出埃及的那个晚上，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让以色列每一家要杀一个羔羊，然后把那羔羊的血抹在门上。当那天晚上，那灭命的天使来到埃及地施行杀戮所有的长子偷生的时候，看见以色列家门上有血的地方，他就越过去，那就叫逾越节。今天照样，我接受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的心里面，将来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定罪，因为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第二个，我要请各位看啊，我们现在要请各位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五节，请。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他爱我们，是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我请各位注意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流血呢？为的是什么？他爱我们，他的动机是由于爱。所以我请各位记住这个爱，以后我们要思想这个爱。好，第二件不可少的事情，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各位找到时，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二件不可少的事情，在我们救恩当中的就是信。人非有信，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各位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是一个信心篇，从开始到末了，讲到在历史上圣经里的那些信心的伟人，没有一个不是靠着信在神面前蒙神的喜悦，得神的祝福。我们没有时间来整个查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篇章，我愿意举起几个例子来，各位弟兄姊妹可以重温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说给我们的启示。第七节那里说，挪亚因着信就造了方舟，所以他一家就得救，挪亚也是因信称义的。第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得着应许的基业，亚伯拉罕是因信神称他为义。第十一节，撒拉因着信虽然是已经成为已死的人，仍然能够因信而生出以撒。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献以撒的时候，神就为他预备了一个祭司的羔羊，以撒就是从死里得生的。第二十三节，摩西因着信 他的父母，那他的父母因着信把摩西就藏了三个月，使他不至于死。摩西因着信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第三十一节，那个妓女拉合因着信，他和他一家都能够得救。当耶利哥城被毁灭的时候，他和他一家得蒙保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整个的这十一章里面是讲到信，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今天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有神。刚才我们说非流血罪不能赦免，流血是出于基督的爱，若不是因为基督爱我们，他为我们流血，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是出于我们的信，我们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是第二不可少的事情。我们看第三，请各位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翻过来第十二章第十四节。第十四节，